先小小生旦净末丑，学习京剧的折子戏和课本剧，愿更多的小朋友加入我们，弘扬京剧国粹。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小小豆瓣酱，中华老字号，酱香独具300年，郫县豆瓣捐成牌，捐成牌。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君乐宝牢记嘱托，让祖国的下一代喝上好奶粉。君乐宝奶粉现已登陆香港销售，欧盟双认证，中国好奶粉君乐宝乳业，欢迎到君乐宝牧场参观。
我孩子挑食，给他补锌，我孩子老感冒，
给他吃维 C，
我孩子不长个儿，
给他补钙试试。
啊，那得吃多少啊？
很简单，黄金搭档一样就搞定，花一样钱补五样。黄金搭档补钙、铁、锌、硒，维生素均衡补充，协同增效。
黄金搭档，花一样钱补五样。
哦，那我赶紧给孩子试试。
派雅门窗，越欣赏越尊享。派雅门窗，
理想的时装需要定制，理想的衣柜也要定制。好衣选好柜，全屋随心配。我是孙俪，我选欧派衣柜。
好好住，吊顶选友邦，吴莫愁、尚雯婕、吉克隽逸、陈梓潼强势助阵，友邦吊顶，这就是好吊顶，不服来比。
本时段保健品广告不能替代药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郑晶姐姐。听广播的小朋友，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先来预告一下今晚小喇叭节目要播出的主要内容。在今晚的博士爷爷栏目里呢，博士爷爷要解答的小问号是，为什么人打哈欠的时候会流眼泪？是啊，我们每个人啊，在困的时候就会不停地打哈欠，而且还会边打哈欠边流泪。那么喜欢观察的小朋友就觉得很好奇，人为什么在打哈欠的时候会流眼泪呢？这个小问号在稍后的博士爷爷栏目里，我们请博士爷爷来解答吧。另外，在今晚的抱抱熊故事时间里，郑晶姐姐依然要给小朋友讲两个好听的童话故事。在贝贝熊系列故事里呢，我们来说说电脑的麻烦。是啊，电脑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已经越来越普及了。可是有时候，电脑也会带来大麻烦。在今晚的抱抱熊故事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贝贝熊一家在使用电脑上出现了哪些烦恼和麻烦吧。好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快进入博士爷爷栏目吧。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
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
北极怎么没有企鹅呀？
动物会做梦吗？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让我一个一个回答你。我是博士爷爷。
博士爷爷，为什么人打哈欠过
过后会流眼泪。 为什么人打哈欠的时候会流泪呢？下面呢，博士爷爷就来回答这个小问号。小朋友，你一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在困倦的时候啊，就会打哈欠，一打哈欠，眼睛里就会出现泪水。那为什么人打哈欠的时候会流泪呢？听广播的小朋友，在我们人的两只眼睛里呀，各有一个泪腺，除了睡觉以外，泪腺会时时刻刻都在分泌着眼泪。平时啊，泪腺分泌出的泪水很少，这些泪水在眼球的表面流动，而且呀，是沿着眼球表面和眼皮里面细小的缝隙流动的，通过泪道流到鼻腔中，所以啊，你不会觉得泪水在流动。但是啊，人在打哈欠的时候，嘴巴会张得很大很大，然后啊，会深深地吸进一口气，再把这口气呢呼出来。这时候啊，我们的口腔里的压力就会变得很大，鼻腔里面的压力呢也会增大，结果呀，就会暂时阻挡了泪道排泄泪水的工作，下水道不通了，泪水流不下去了，积在我们眼睛里的泪水啊，就会从眼眶里流出来的。其实啊，不仅打哈欠会流泪，人在大笑的时候，还有打喷嚏的时候，咳嗽的时候，呕吐的时候，也会引起这样的流泪。道理呢，都是因为自己的口腔和鼻腔受到了压力，阻挡了泪道的工作，所以啊，泪水才从眼眶里流出来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Thank you.
亲爱的小朋友，听了刚才博士爷爷的解答，你知道为什么人打哈欠的时候会流眼泪了吗？如果你也有小问号，都可以来信。小喇叭的通信地址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小喇叭节目收，邮政编码是100866。小朋友呢，也可以请你的爸爸妈妈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把你想跟小喇叭说的话，你要点播的童话故事、儿童歌曲，还有你提出的小问号，发送到小喇叭的叮当信箱。我们的邮箱地址是英文字母 dd， 然后是 @cnr.cn。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我爱小喇叭。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呢，就是小朋友们最喜爱的听故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童话故事。
好听的故事听不够，
好听的故事听不完，
小喇叭最会讲故事，
动听的故事堆成山，
小喇叭
好听的不得了。
爸爸熊故事时间，
在今晚的贝贝熊系列故事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听贝贝熊一家遇到的电脑大麻烦。
熊爸爸为自己买来了一台电脑，他希望电脑能成为他家具生意上的好帮手，比如他可以用电脑快速地整理客户账单，还可以用它来轻松地管理工作室的财务。可是熊爸爸很快就注意到，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时常来他的工作室用电脑打游戏。没过多久，小熊们又说做功课也要用电脑，于是大树屋里又多了两台电脑。接下来熊爸爸又发现孩子们几乎每天都在用电脑发邮件、看网页、聊天和进行网络社交。自从熊妈妈知道用电脑还可以在易熊网上买东西之后，大树屋里又出现了第四台电脑。紧接着就连蜜蜂熊宝宝也开始在用一台玩具电脑玩一些简单的小游戏。熊爸爸觉得现在全家人从早到晚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都坐在电脑前。熊爸爸是第一个用电脑的，但他还没有迷到忘记他的工作。熊爸爸是个木匠，他喜欢木头，喜欢用自己的双手把木头做成各式各样的家具。一天下午，熊爸爸从工作室回到家里，因为在电脑前待了一段时间，他有点头晕。熊爸爸喊道：
喂，家里有人吗？你们都在哪儿？
他直接走上楼，想找个人说说话。他先来到了小熊妹妹的房间，却惊讶地发现他正趴在书桌上伤心地大哭。
怎么了，宝贝？
熊爸爸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小熊妹妹抽泣着说，
都怪我的那个熊熊网的破主页，讨厌的比利在上面留言说我是个毛茸茸的球球，我那些好朋友们都看见了，现在他们都说我和比利是一对儿。
他的眼泪就像喷泉一样涌了出来。熊爸爸转了转眼珠，心想，
电脑真是个大麻烦。好了，他安慰小熊妹妹说，我们还是来想想该怎么解决这件事吧。
正在这时候，熊爸爸听到从小熊哥哥房间里传来刺耳的音乐声。熊爸爸走进小熊哥哥的房间，看见他正一边用电脑听歌，一边在网上浏览足球装备。熊爸爸责问小熊哥哥，
你现在不应该做功课吗？
别担心，爸爸，小熊哥哥说，我在一边看网页，一边做功课呢，看到了吗？说着，小熊哥哥轻轻地点了一下鼠标，屏幕上立刻显示出他的作业。熊爸爸在返回小熊妹妹的房间时，看到大家都在电脑前忙碌着。蜂蜜熊宝宝坐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玩游戏，熊妈妈也在客厅里用电脑网上购物。这个时候，门铃响了，熊妈妈喊道，
你能去开一下门吗，亲爱的？我正在一熊网上竞拍，走不开。
熊爸爸疲惫地走下楼，按门铃的是快递员赫伯，他正捧着一个包裹。熊爸爸一边签字一边说，谢谢你，赫伯。
熊爸爸注意到这是一熊网发来的包裹，赫伯小声地说，
熊爸爸，你该让熊妈妈控制一下网上购物的次数了，这已经是本周的第15个包裹，再这样下去你就该破产了，拜拜。
熊爸爸再一次转了转眼珠，又是一个电脑大麻烦。他决定，与其只转转眼珠，还不如采取一些行动。晚上吃过晚饭，熊爸爸立刻宣布召开家庭会议。熊爸爸开门见山地说，
我觉得电脑给咱们家带来了一些麻烦。
大家听了都惊讶地望着熊爸爸。熊妈妈问，
什么麻烦？
熊爸爸双手抱在胸前说，
发邮件、看网页、玩游戏和网上购物的麻烦，这些天我们在电脑上花的时间太多了，连互相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了。
实际上，熊妈妈心里也一直在为这件事担心，她也发觉自己对网上购物这件事越来越迷恋了。她说，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熊爸爸分析说，
依我看，上网是个大麻烦，它占用了我们太多时间，花了我们太多钱，而且还会带来危险。你们看。
说着，他拿起一张报纸，指着上面的题目为《儿童网络安全问题》的文章给大家看。
这上面说，有人利用网络来哄骗孩子们做一些不安全的事情。
熊妈妈出主意说，我想我们应该给孩子们制定一个上网守则了。
我打算从现在起限制上网时间，今后每天大家只能上一小时网。
什么？才一小时？
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异口同声地问。
熊爸爸说，
一个小时已经足够了，如果在网上一件事一个小时还处理不完，就说明这件事根本不重要。
可是不上网我们该做什么呢？
小熊哥哥问。
熊爸爸回答说，
你们可以像从前一样出门玩啊，你们可以去打球、玩滑板、骑自行车、放风筝、钓鱼、爬山、采秋牡丹、观察云朵、遛狗和小猫玩、收集石头，也可以假扮太空熊转圈圈转到晕乎乎的。你们还可以捏泥巴、捉虫子追着玩，或者干脆大喊大叫。
小熊妹妹和小熊哥哥嘿嘿地笑了，这些活动听起来很有趣。第二天放学以后，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又像从前一样出去玩了。他们呢，还去了弗雷的表哥和丽兹家，把他们从电脑桌前拉了出来。他们一起去熊王国游乐场，玩了许多好玩的游戏，荡秋千，坐跷跷板，爬攀爬架，滑滑梯，骑旋转木马，等等等等，
玩得不知有多开心了。吃过晚饭，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都只上了一小时网，而且他们都惊奇地发现，一个小时的上网时间真的已经足够了。熊爸爸早就清楚，无论在电脑前浪费多长时间，也是做不出一件家具的。现在呢，他当然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摆弄自己喜爱的木头了。熊妈妈也不再迷恋网上购物，她找出了针线盒，开始在一条大被子上绣起了小鸟和蝴蝶。她绣得那么投入，甚至连那一小时的上网时间也忘了。一小时的上网时间结束后，贝贝熊一家围坐在客厅的壁炉前，熊爸爸和孩子们看了一会儿书，熊妈妈织了一会儿毛衣，然后他们互相聊了起来，聊各种有意思的话题。他们聊了学校里发生的事，比利为叫小熊妹妹毛茸茸的球球而向她诚恳地道了歉，而小熊哥哥在足球训练中射出了一个弧度完美的角球。熊妈妈谈到了自己打算缝制一条漂亮新被子的计划，熊爸爸也告诉大家，他正在全心全意地制作一批新的波纹枫木家具。直到睡觉前，他们一家人就这样一直开心地聊着。第二天晚上，贝贝熊一家决定不再待在家里的电脑屏幕前了，不过他们最终还是坐在了一张荧幕前，当然那是一张很大很大的荧幕，而且还可以吃爆米花。他们把蜂蜜熊宝宝送给爷爷奶奶照看以后，全都去了电影院。熊爸爸站在售票口问熊妈妈和孩子们，你们说看哪部片子好呢？贝勒比海盗、贝里波特还是蜘蛛熊？
蜘蛛熊，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瞧啊，他们现在正兴致勃勃地观看蜘蛛熊的电影呢。
小朋友，听了刚才的故事，你知道应该怎样合理的使用电脑了吗？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个温馨的睡前童话故事，名字就叫《巧克力小熊的梦》。小猫咪发现了一个花花绿绿的东西，外面是好看的塑料纸。小猫咪感到好奇，喊来了小白兔和小花狗。小猫咪问，你们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吗？小白兔和小花狗摇摇头，他们没见过。小白兔用手敲敲那个东西，细声细气地问，
喂，好朋友，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那个东西开口说话了，声音粗粗的。
哦，我是巧克力小熊，我正在做梦呢。
小猫咪说，
小熊，你大白天睡觉可不是好孩子啊。
小熊说，
我喜欢做梦啊，不睡觉怎么能做梦呢？
小猫咪说，那你讲讲看，你梦见了什么？
小熊说，
我梦见了星星、月亮和露珠。
小花狗说，
你晚上又会梦见什么呢？
小熊说：“
太阳、花朵和小树。”
三个小家伙觉得挺有趣，挺好玩，决定把巧克力小熊带回家。第一天放在小白兔家里，第二天放在小猫咪家里，第三天放在小花狗家里。不管放在谁家，他们总是在一起听小熊讲他的梦。有一天，小猫咪说：“
哎，要是我能做小熊的梦就好了。”
小花狗说：“
那太好办了，我们可以向小熊请教啊。”
小白兔问：“小熊，你能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做你那样的梦吗？”
小熊说：“
好啊，请你们把塑料纸打开吧。”
小猫咪把塑料纸打开，哈，可爱的巧克力小熊露出来了。小熊说：“
快，快把我吃下去。”
他们三个全愣住了。是啊，怎么可以吃小熊呢？小熊说：“
快点，快点，你们不想做梦吗？”
看见小熊着急的样子，小猫咪轻轻地咬了一口，小白兔小小地咬了一口，小花狗快快地咬了一口，你一口我一口，他们很快把巧克力小熊全吃下去了。小猫咪说：“
我想睡觉呀。”
小花狗说：“
我开始打呵欠了。”
小白兔说：“哎呀，我也熬不住了。”他们三个全睡着了，于是那些美丽的梦就飞来了。从此他们在一起总要相互问一问：“
哎，你梦见了什么？”
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故事好听吗？那你还想听什么样的童话故事呢？欢迎你来信告诉正经姐姐。明晚的小喇叭节目里，我还会为小朋友准备更多好听的童话故事。好啦，最后正经姐姐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祝你也睡个好觉，做个美美的甜甜的梦吧。
三元、八喜、太子奶、双和大米、百年丽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守农咱自家的院子。
安心之选守农集团，美林冰箱引领智能科技，刷新美好生活。美林，让美好来临。
恒洁智能坐便器，六年超长质保。恒洁卫浴，恒于心，专于智。
卓远陶瓷
就是卓远陶瓷，装修要健康就用卓远陶瓷。
皮阿诺橱柜全屋定制，上市新起点。皮阿诺，只为更好。
奉绿工业理财，从机械电器到航空航天，从交通轻量化到新能源动力，大品牌更放心。奉绿工业理财。
智能厨卫抢九牧优惠超力度，九牧让智能更懂生活。
北京时间20:30，
中国之声直播中国。
众朋友晚上好，我是燕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各地电台共同打造的中国广播联盟为您扫描各地新闻。国务院部署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今年重点推行按病种付费。文化部规范网络表演市场秩序，关停12家平台。银监会等3部门发布通知，暂停网贷机构开展校园网贷。阿里首次发布100家受假企业黑名单，并进行永久性全平台封杀。
70度原浆，20年窖藏，中国霸王醉。
长虹人工智能电视 Q5N 只需一句话，让家里的电器。